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上帝哈，我们今天一起可以分享神的话。刚才我们的主席介绍我哈，我姓李，叫伯恒啊，李伯恒。我知道我们其中有不少是从大陆过来的弟兄姐妹。我的名字呢，那个伯啊，是木字旁加一个白。大陆的弟兄姐妹都读它叫什么？白是吧？对。所以呢，我从小呢，基本上是读百恒啊，李百恒啊。刚才我们一起在那祷告的时候，我们的同工也特别的问我说：“牧师啊，你这个字是读百还是读伯？”我说：“都可以，这两者都可以哈。”我以前跟弟兄姐妹分享过，那个我这个取名字是我爸爸给我起的啊，东北嘛，我家在中国的东北，东北多柏树和松树啊，所以那个名字里面呢，松和柏就特别多。后来呢，我来到北美之后，碰到台湾的弟兄姐妹啊，大家都会问我这个问题，这个字读什么？读伯是吧？然后我一想啊，李百恒、李伯恒、伯利恒，哎呦，读伯更好，还挺属灵的。没想到我爸爸当年也挺属灵的，给我取了这样的一个名字，很感恩。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这个主题啊，是如何拥有基督里幸福的婚姻。如何拥有基督里幸福的婚姻？我想请问在座的我们的弟兄姐妹啊，大家已经在婚姻生活中的举下手好吗？哎，我们绝大多数都已经在婚姻生活中，谢谢大家哈。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婚姻的生活之中，你觉得幸福吗？哎呦，你看看，哈利路亚，感谢上帝哈。所以旁边的太太得多么感恩哈。主要是说给太太听的哈，感谢上帝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知道在我们基督里啊，弟兄姐妹的婚姻生活其实还是绝大多数还是蛮不错的，当然也有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我们再回到世界中看一看哈，这个世界，在世界之中，婚姻生活真的像我们小的时候所听到的那个童话故事一样吗？这个王子和公主经历了很多波折呀，打败了怪兽，是不是？然后呢，王子和公主就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很明显，这是童话故事里哈，但是好像现实生活中并不是特别多啊。我们看一些统计数据哈，2003年的时候呢，在中国大陆啊，离婚登记到133万对，离婚率为1.05%啊。其实从这个数字上我们还看不出什么，有很多人说比如说在北京一年呢有100对登记结婚，就有50对登记离婚，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当然那个离婚率的统计数据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啊。然后呢，我们从这个数据上能看到说离婚率是不断上升的，到2010年的时候就已经快达到2倍了，到2019年的时候呢，离婚登记达到470.1万对，一年呢，粗的离婚率升至3.4%，成为20年来的峰值。弟兄们，我能从这些数据中看到，我们数据中看到只是一个冰冷的数字啊。如果我们进入到每个家庭、每对夫妻之中，那就是切切实实的痛，对不对？我们哪一个人可以敲锣打鼓的离婚呢？没有哈。在离婚率上升的同时，我们又看到结婚率又在下降，似乎婚姻已经不是人生的必选项了。中国的离婚率我们看到节节攀升，但是结婚率呢却屡屡下降。2021年的时候，中国有764.3万对登记结婚呢，首次低于800万对，这是我们中国大陆的情况啊。兄弟们，其他的国家会好一些吗？我知道我们有我们的台湾的弟兄姐妹哈，台湾内政部的统计啊，2020年的时候啊，离婚呢高达51,680对，我们的台湾的离婚率啊居亚洲之首啊，亚洲之首。过去6年呢，除了2015年有超过150,000对啊成婚之外，其他的时间都一路下滑啊，到2020年的时候又创史上第二低。听你们，这就是我们从大陆到台湾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我们再看看美国，美国怎么样？ 美国中年人的不婚呢，已经达到了一个趋势啊，甚至在2021年的时候，40岁未婚的美国人啊，达到25%。25%是什么概念？四分之一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些数据之后，我们就能够感觉到，我们正身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里面，什么样的一个文化之中，我们基督徒面临的是什么样的挑战。我知道在我们的华人的教会之中，大家都是很保守的，然后呢，在婚姻上其实也是非常不错的啊，经营的非常不错，当然也有一些不容易的情况啊。但是我们的孩子会逐渐长大，他们会逐渐进入到美国的文化之中，他们也会受其影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要打的一个属灵的征战。关于爱情呢，我们刚才提到过啊，说童话故事里面常常是那么美好，其实在咱们中国的武侠剧里面，《神雕侠侣》大家看过吗？好，那里面有一个人物啊，常常会读这句诗词啊。好，大家知道是谁吗？哎呦，李莫愁啊！可见我们的弟兄姐妹们，跟百恒一样哈，曾经当年都是看这个武侠剧啊，有这样的经历哈。这个李莫愁是一个大魔头啊，杀人不眨眼，但往往呢，杀完人之后啊。可能纵火啊，后面都是火啊。李莫愁念出这句诗句啊，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人生死相许啊。当年呢，他也是受感情所伤啊，导致了这样的一个人生的命运。好像很多从我们理想主义上看，那种爱情是让人生死相许的，对不对？理想主义上看，童话故事里面，哎呦，那个王子和公主啊，幸福快乐的一生，那是多么的美好啊！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一进入到婚姻之中呢，我们会怎么看？从现实主义的观点看啊，《围城》里面这样的说啊，说婚姻就像围城啊，围在城里的人呢，想逃出来；城外的人呢，想冲进去啊。这是现实主义的看法哈。当然也是我们许多许多在婚姻生活中的许多的弟兄姐妹或者是在婚姻中的人所经历的一种现象。为什么？为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问问号的时候啊，我们问说出路在哪里，原因又在哪里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在关注这个问题。爱情是我们每一个人成长都避免不了的一个话题，我们渴望过，我们经历过，我们可能从中受过伤，我们可能从中流过泪。有答案吗？在这样的一个世间，在婚姻逐渐解体，在爱情逐渐从浪漫主义进入到现实主义，是每一个人的人生必经之路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到底要如何去看？我们的希望在哪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样的话题啊。答案到底是什么？首先，当我们知道婚姻和爱情如果面临这样的困境，我们就需要知道原因都在哪里。我们需要知道原因，才能知道答案，对不对？我们在照片上看到啊 ，PPT 上看到旁边有两个人呢。如果说婚姻和爱情出现问题，那么一定跟这两个人有关。婚姻关系就两个人呢，一定跟这个男人或者跟这个女人有关。若是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就需要在十字架中，在福音中找到答案。我今天坐在那里面跟大家一起敬拜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感动。我们今天的诗班呢，在这里面带着大家一起唱诗。我们的诗班的诗歌从开始到幕后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我们都在颂赞一个人，那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都在颂赞他，似乎我们所有的答案都要从这个人，这个神要给出来。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如果我们一起来思想婚姻的答案，爱情的答案，我们必须从耶稣基督身上去看。我们今天讲分三个部分，刚才我们的主席带领我们读了三段经文，今天我们从三个角度啊，一起来简要的看到在基督里如何拥有幸福的婚姻。第一，在基督里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谁呀。 第二，在基督里，二人要成为一体。第三，在基督里，要彼此的切实相爱。很简单啊，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现在就可以把它背下来。第一，在基督里知道我们是谁。第二，在基督里，二人要成为一体。第三，在基督里，要彼此的切实相爱。在基督里要知道我们是谁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会儿会从我们的这些经文里面啊看到啊，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刚才我们的主席已经带领我们读这样的经文了，这些经文将给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答案，这些经文也将让我们面对复杂的婚姻和家庭生活中的时候有盼望，有出路。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具体的进入其中的时候，让我们做一个祷告吧。亲爱的阿爸父神呢，我们感谢赞美你，赞美你在我们当中引领看顾，赞美你主啊，今天你感动呼召你的众儿女来到你的圣殿之中。主啊，主啊，我们在这里要找到答案，主啊，我们在这里面要找到救恩，主啊，在这里面我们要找到出路，我们乃是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全然的相信他，跟随他，信靠他。主啊，主啊，还是要为自己祷告，这不配的，主啊，污秽的，主啊，就求你全然洁净和使用。主啊，孩子也为众弟兄姐妹祷告，祈求你印着你的爱，你的恩典，使得我们众弟兄姐妹因此蒙福。赞美上帝，以上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这从这些经文中看到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里面有一个动作，接待他，信他之后呢，就有一个结果，然后呢，上帝就赐给我们一种权柄，成为神的儿女。在这样的一句话里面，我们感受到在接待他，信他名之前呢，我们是什么样的？我们不是他的儿女，对不对？我们身处在罪中，身处在咒诅之中。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要看见答案的时候，当我们要找到出路的时候，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是谁呀。这些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一个我们身份的变化，这个变化非常非常的关键。加尔文曾经这样说，说我们总是自以为公义、正直、聪明和圣洁，这种骄傲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除非有充分的证据指控我们的不义、污秽、愚蠢和不解。此外啊，若是我们只看到自己而不仰望主啊，我们便不会认识自己的这些罪。这是在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里面说到我们的本性啊，我们总是觉得自己好，我们总是觉得自己不错。加尔文还曾经这样说，说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智慧啊，就是那真实与可靠的智慧，几乎都包含了两个方面，就是认识神和认识自己。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认识我们自己吗？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吗？熟悉百恒的人啊，知道啊，我们郑牧师也知道，我家有三个孩子，今天老大11岁坐在那儿，然后呢还有两个双胞胎，一对双胞胎也是男孩啊。我和我太太在带这对双胞胎的时候，比他哥哥长大的过程之中啊，看到了更多的现象，因为两个孩子一起长，就觉得很有意思，啊，我们老大的性格呢比较随我，比较直啊，就是比较耿直吧，算是啊。有的时候，比如说小的时候发脾气啊，有的时候哭啊闹啊，比较坚持自己的观点。然后呢，老二老三一生出来呢，因为他们两个是异卵的双胞胎，就不太一样，啊，这两个孩子，我和我太太在观察陪伴他们成长的过程中，就觉得很有意思，也让我们看到了很多现象。老二呢叫 Ethan， 老三呢叫 Noah， 啊，这是我们在圣经中给他起的名字啊，啊，就是他们很小啊，现在已经4岁了，啊，大概在2年前2、3岁的时候吧，啊，这两个孩子表现的完全不一样，让我们觉得很惊讶，因为我们的教养方式都是一样的嘛， 但是他们两个表现的完全不一样。比如说啊，那个小的好像就有点就是鬼点子多一些啊。比如说那个 Ethan， 就是老二啊，老二的性格呢跟老大还有我都比较像。比如说他开始哭闹啊，早晨起来一睁眼睛就想要糖吃，我和他妈妈自然不会给他，是不是？老二的方式呢就是闹哭啊，不给他就哭，这个时候会怎么样？哎，收拾啊我和他妈妈有时候就收拾他一顿。然后那个老三呢也有意思，他有的时候也想要东西啊，他怎么办呢？他也是先哭闹，然后呢他看到我一要是开始收拾他的时候，他就看到我的眼睛，之后他说，爸爸我爱你哎呦，我一下子里面的火就没有了之后他就免了一顿收拾。哎，你看到这两个孩子完全不同，其中第一个孩子呢，他用他哭闹的方式想要达到他所要的东西。第二个呢，那个小的呢，他好像会拐一个弯啊，用这种方式免于被惩罚。他们两个有的时候也很有意思啊，有的时候遇见一些他们不愿意去做的事，比如说有的时候上 preschool 啊，上 preschool 这一天到周五的时候啊，他们觉得应该到周六了吗？啊，应该不去 preschool 了啊。然后呢，那个 Ethan 和 Noah 就这样子啊，他俩突然想起来这件事要不要去 preschool， 然后那个 Noah 就会问我们，爸爸妈妈今天是不是 preschool day 呀？然后我们就会告诉他是。这个诺瓦本来自己想要发脾气啊，或者是不开心，但是他不这样做，他就对旁边那个 Ethan 说 ：“Ethan， 今天是我们 preschool day。”然后那个 Ethan 就开始闹了，哎，我要不去，我要不去。然后诺瓦就在旁边看着。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从这个两三岁的小孩子身上能看见什么？性格不同啊。但是你能够感觉到有一种他们都非常的用自己的方式要寻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的方式，甚至利用别人，利用他最亲的 twins， 是不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思想我们的人生啊，两三岁的孩子如此，成人呢？在我们成人的成长长大成熟的过程中，我们跟孩子有什么区别？被社会化了，对不对？孩子那种哭闹的形式不会在成人之中实现，但是我们里面那个需求是不是一样的？我们在单位里面同事之间的相互争竞，我们在家庭里面的互相比较，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也会有比较的那种情绪和情感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感受到那种一贯的人本性里面的东西吗？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哎呀，小孩子嘛，那不就是他的本性吗？没有什么可责怪的。是的，我们知道。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提到本性的时候，是不是让我们更多的看清了我们人人都是罪人？包括我们自己，包括百恒自己，我们人人都是罪人呢？似乎在那个那么小的那么可爱的两三岁的孩子身上，就展现出了那种以自我为中心的那种状态。人本性中的自我中心是产生关系的彼此矛盾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不单单是夫妻关系产生矛盾，国家与国家之间产生矛盾呢，民族和民族之间产生矛盾呢，答案在哪里？原因在哪里？似乎都是从我们本性中出来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人。有的时候其实人类的政治学也好，或者是国家和国家在文化之中许多人的努力也好，都想解决人的罪性的问题啊，看到人从历史之中有许许多多的征战，看到人和人之间的因着矛盾而造成的许多的伤痛，人们似乎总在想办法去解决。哎，我们想到一个更好的政治制度吧，我们创造更厉害的武器吧，保护自己吧。但是人类成功了吗？似乎没有，是不是？原因在哪里？原因在我们自己的里面。哈利波特在最后的时候 哦，那个敌人他之前一直跟那个敌人用各样的方式啊征战，是不是战斗，是不是？但最后发现呢，那个人有一片的那个魂呢在自己的生命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许许多多的痛苦挣扎眼泪是跟我们里面，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的东西有关，那就是罪。如果我们需要找到出路，如果我们希望找到方向，我们就必须看见这个真实。约翰福音中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接待他信他之后，我们从罪人的身份就变成了一个神儿女的身份，这就是盼望，这就是出路。一个罪人因着自己的罪要下到地狱里面的人，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变成了上帝的儿女，与神的关系和好，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了，这就是盼望和出路。做神的儿女好吗？珍贵吗？太珍贵了。有一个老人家，他在晚年的时候把自己的唯一的儿子叫到身边了，说：“儿子呀，我马上就要离世了，可能没有多久了，没有什么给你留下来的。”他就从自己的怀里啊掏出了一块很古旧的老怀表来。他的儿子也知道爸爸一生啊其实也没有什么有钱，也不是什么有钱人，看到那个又破又旧的那个老怀表也没什么。爸爸看到儿子好像有点不屑的样子说：“儿子呀，你把这个怀表拿出去问问值多少钱。”这个儿子就把这个表拿出去找了一个修表的地方那个人说：“哎呀，这么破的表你给我修也挺难的呀，就给你5块钱吧。”儿子回来之后很不屑，把表放在爸爸的床前，说：“爸爸，这个就值5块钱。”说：“儿子，儿子啊，你再把这个表拿出去，再找人问问，找好一点的人问。”这个儿子有点不耐烦，就拿着一块表去那个比较大的那个卖表的地方去问。哎呦，别人一看说：“这个表不一般呐，有点历史了。我给你500块钱，你愿不愿意卖给我？”这个儿子一看说：“这个表啊原来这么值钱，500块钱呢，赶紧拿回来捧在手里啊，这次怕丢了。”来到爸爸跟前，爸爸说：“儿子呀，你再去找人问问，你再去找人问问。”这个孩子说：“那还能怎么办，好像是一个古董啊，那就问问那些懂古董的人吧。”找一个人问，可能去那个当地的一个博物馆去问啊，别人说：“哎呦，你这个可有历史了，可不是500块钱呀，可能50000块钱不止啊。”哎呦，这个儿子一看这么值钱，赶紧放到一个小盒子里，拿到爸爸的跟前，说：“爸爸，这个挺值钱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啊，古董是这样的，它有的时候看着有点破，但实际上它的价值是那么那么的珍贵啊。今天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了，你是轻轻松松的成为基督徒了，你没有付任何的代价。但是这样的身份值不值得我们珍惜呢？值得呀，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付上了代价，他舍去了自己的生命，做了挽回祭，挽回我们的生命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夫妻关系中啊，丈夫如何看待妻子啊？她是上帝的女儿啊，是耶稣基督用生命挽回回来的一个宝贵的生命啊。妻子要如何看待丈夫呢？他也是上帝的儿子呀。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有夫妻吵架的时候，有时候那个脏话马上就要脱口而出的时候，有的时候甚至还想要动点手的时候，你知不知道你面对的那一个人是上帝眼中的宝贝？这就是我们的出路。我们已经拥有一个新的身份了，我们看待对方也将是全新的身份。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要珍惜自己这样的身份， 我们每一天清早起来的时候看到对方的时候，会不会说哎呀又是他又是他。亲爱的弟兄姐妹，作为神儿女啊，我们会有一个崭新的生命，那个生命会一天新似一天呢、啊。也就是说，今天早晨我起床的时候，我要告诉自己，我在耶稣基督里要被更新了，我与昨天不同了。这是盼望。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生命都要经历这样成圣成长的过程，在夫妻关系中尤其如此。我们要让自己那个罪啊，逐渐的被改正掉啊。所以当第一点呢，是认识我们是谁啊，在认识我们的是谁的时候，里面有三小点是需要我们注意的。第一，知道我们自己本是一个罪人。第二呢，是我们要信他和跟随他，便产生了一个转变，就是我们拥有了全新的身份，属灵儿女的身份。这就是我们的出路。第二点呢，在基督里二人要成为一体。刚才大家已经读过这段经文了，非常宝贵的经文啊。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们看到现在的数据中，看到很多人不结婚啊，这是有违上帝的创造的。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就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来。为什么弟兄姐妹，为什么上帝要取下男人的一根肋骨做成女人呢？为什么没有取下脚趾骨手指骨脖子上的骨头没有啊，举下一根肋骨。我看到有的牧师讲到是这样说，说你看那肋骨啊，是在心脏的旁边呢、啊。所以姐妹啊，是那个先生啊最贴心的安慰啊。男人也应该最保护这个位置，因为他离你的心脏最近，你保护不好你的妻子，你的命就要没了。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姐妹们开玩笑啊，说有的时候啊，我们的姐妹好像是我们的脖子上的骨头哈，说都听头的，弟兄都听头的，但是脖子想往哪边转呢，就要往哪边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在肋骨上表达的那种温柔啊、安慰啊、保护啊，所以姐妹其实对丈夫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了一个女人，领她到他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在我们华人文化中都是形容自己的孩子的，对不对？那我身上掉下来的骨肉啊。但是我们看在圣经中却不是，在圣经中却是男人说女人的。有人说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封情书啊，非常浪漫的情书啊，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因着时间的关系啊，弟兄姐妹，我们简短的从三方面来说。说那人独居不好，很可见独居并不是上帝的心意。上帝是除非有特别恩赐的人啊，大部分的人上帝是为我们预备婚姻的生活中。人要离开父母，我们知道在圣经中的诫命中啊，孝敬父母是唯一有应许的诫命，所以在我们对我们基督徒而言呢，孝敬父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在夫妻关系中提到说人要离开父母，什么意思呢？是指啊，我们的生命啊，需要有一个独立的，在上帝跟前的那种成熟啊。我们不能够，都结婚了，特别是男生啊，结婚了之后还凡事依靠父母，做妈宝男呢、啊？大家听过妈宝男这个词吗？听过，这很多姐妹特别憎恨的一种现象，是吧？对，妈宝男的意思是什么呢？哎呦，我经济上也依靠我父母，生活上也依靠我父母，情感上也依靠我父母，甚至内衣裤，这个男生啊，还需要自己的母亲还为自己洗。哦，你想想，作为妻子会多么痛苦啊！在上帝的恩典里面，男人长大成熟，要离开父母， 要在心理的成熟度上离开父母，要在属灵的里面与上帝连接，成为一个可以祝福父母的人呢。离开父母，表达我们生命的成熟和成立。二人要成为一体，大家在婚礼上看到过点同心烛这样的一个环节吗？同心烛啊，两根蜡烛，刚开始的时候两根蜡烛，新人呢有的时候是两边的母亲呢，把那两根蜡烛拿起来点燃中间的那一根蜡烛，然后把两边的蜡烛吹灭，代表着什么含义？代表着好像是两个家庭啊都祝福这一对新人呢，然后呢那两个新人在结婚之后就不再是自己了，而变成同一根了，是非常美好的一个寓意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二人成为一体呀，是一个新的状态，这也是在我们基督信仰中啊和我们华人文化中很不同的。华人文化我们还是要在老的家庭之中哈，媳妇好像是一直要伺候着一家里面人一样。的确是我们华人有很好的传统，就是孝敬父母和长辈，这也应该持续啊。但是新的夫妻应该成为新的家庭中最主要的关系，他们应该可以在上帝的跟前，在上帝的权柄之下独立的做主啊，这是人成熟和成长的必须。塞斯路易斯啊，在《返璞归真》一书中这样说啊，他说基督徒的生活方式你可以把它说成很难呢，也可以说很简单。基督说呢，把一切交给我，你不要啊，我不要你那么多时间、金钱和工作，我只要你。我来呀，不是要折磨你的老我，乃是要消灭你的老我。一切折中的方案都是行不通的。我不想在这里砍下一棵树，在那里面再砍下一根树枝，我要的是把整棵树都砍倒。弟兄姐妹，我们再想到刚才那个同心烛啊，那个蜡烛啊被吹灭，然后呢一个新的蜡烛产生了。听见没有？没有的，也预示着我们每一个人的老我应该死去，两个人重新组成一个新的我，这个新的我一定是在基督里的。如果我们的老我不死去啊，我们就会在那挣扎呀，两个人的老我就会在那吵架呀，每个人都是在自私的表达自己的观点，都是觉得我对我对你不对，是不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在基督里婚姻和爱情的出路。我们要死，我们也唯有死才能活呀，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再来看第三点啊，在基督里我们要切实的彼此相爱，这一点经文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熟悉，我相信我们的牧者都讲过好多的遍啊，马太福音22章啊，这里面所说的内容啊，大诫命的内容，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切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在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们在教会里面谈爱谈的非常多，是不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说我们的弟兄姐妹要彼此相爱，我们要爱我们的邻舍，我们要爱我们的家人，爱我们同事。但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一种，有的时候有一种痛苦，就是爱别人其实挺简单的，但是爱他有点困难，一想到他就牙根直痒痒，是不是？哎呀，他当年那个伤害我的那个感觉还在我这个心头上痛着呢。现在听我们有没有说感觉得到，有的时候那个最亲的人呢伤我们最深呢、最亲的人我们反而最难去爱呀、因为他所有的缺点你都知道，他没有表现在外人跟前的缺点你都晓得。所以最晓得百恒的人是谁？就是我的太太乐园，我在外面有的时候讲道，有的时候去帮助这个探访那个，弟兄姐妹都说，哎呀，百恒牧师还不错，是不是？但是我家乐园就说，有的时候你怎么对外人那么温柔，对我怎么这么？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人的本性啊。我们有的时候是在最亲最亲的人面前，才展现那个我们自己也不喜欢的地方。这就是我们人的。 有的时候对于我们基督徒而言，并不是说我们的婚姻生活不会出现吵架啊、困难矛盾，而是说我们在基督里已经找到了应对困难的方式和方法。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牧师啊，那个是非常非常有名啊，葛培里牧师啊，然后他和师母一块儿接受采访的时候啊，那个主持人就问他们一个问题啊，说哎呀，葛牧师啊，你们是这么有名的牧师啊，师母，那你们的夫妻关系一定非常非常好吧？啊，他们就笑了笑哈、啊，然后呢就问师母说，师母，那个在我们的这个信仰里面啊，就是我们不建议弟兄姐妹离婚啊，因为婚姻是神所命定的嘛，人是不能分开的嘛，啊，那你们在婚姻生活中是不是就从来没有考虑过离婚呢？啊，师母说，是啊，你看我们天天教导弟兄姐妹嘛，婚姻是神所命定的，我们怎么能够人说离就离呢？直到死亡把我们分开，这才是应该的嘛。所以师母就跟主持人这样说，说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根本没有考虑过离婚的问题，但是呢，我只是想到有的时候想到怎么把他杀了为什么？太可恨了，是不是？只有死亡能够把我们分开，那么好吧，面对死亡吧。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的人生啊，我们怎么样面对我们自己里面的那个老我，那个罪性对自己最亲的人的伤害。在基督里彼此切实的相爱是不容易的，有的时候面对夫妻的关系，以及面对我们外面的弟兄姐妹，教会里面弟兄姐妹，我们也会问这样的问题，说我想去爱呀，我知道应该去爱，但我爱不出来怎么办？我凭什么爱他？他伤我那么深呢？弟兄姐妹，你问过这样的问题吗？你经历过这样的痛苦和挣扎？我想，如果我们真实的面对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都会走到一种绝境，就是我们知道那件事是应该的，我们知道彼此相爱是好的，但是我们做不到。是这样吗，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哪一对在世界上结婚的人呢？那对夫妻啊，啊，在谈恋爱的时候，不是迷恋对方到那个程度啊，哎呦，太爱他了，一天见不到他我都难受。但是进入到婚姻却完全不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出路在哪里？出路就在十字架里。出路就在十字架里。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知道我们爱不够的时候，当我们知道我们的爱是无能的时候，当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无法面对人和人之间的彼此伤害和冲突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就对自己绝望了。对自己绝望是找到希望的开端。圣经中告诉我们，诫命的第一是什么呀？是要爱神。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哎呀，这个上帝走，有的时候怎么那么自私，让我们第一诫命就是爱他。就好像一个人在沙漠里面带着自己的孩子，你第一件事是什么？是找水啊。当你把水找来了之后，你就会让自己的孩子喝到啊。我们的上帝就是我们生命之水啊。弟兄姐妹，你要先爱上他，你才拥有他。你先爱上他，你才能用他来再爱你身边的人呢。我们人常常觉得自己是有爱的，但是我们真的看自己的时候，就会发现我们的爱是那么的充满瑕疵、扭曲、不够。所有在婚姻之中的海誓山盟，有几个能坚持到最后的呢？若没有基督，人自己的爱能坚持多久呢？能面对多大的诱惑呢？能承担多少的伤痛呢？先接受耶稣基督而来的爱吧。当你领受他的爱，被他的爱充满，我们才能更多的去爱我们身边的人。 塞斯路易斯还曾这样说，说当我学习爱神比爱我最爱的人还多，我便可以爱我最爱的。一旦我为了爱我最爱的人而牺牲了神呢，我就会连我最爱的人都无法爱了。优先的事情优先做，不会排挤，反而会成全次要的事。亲爱的弟兄姐妹，你阿们吗？阿们，阿们，这就是诫命里面的第一呀、啊！我们要先来爱神呢。这是百合和乐园，我和我太太，我们两个的婚礼誓约哈、啊，是我们在2009年的时候结婚的时候，我们在上帝面前一起签订的。我对他的承诺是这样：坚守我们的信仰，努力学习基督恒久忍耐的真爱，爱乐园，在任何环境下尽自己的全力尊重、相信、帮助、安慰、鼓励乐园，关爱乐园的父母亲人如同自己的父母亲人，对乐园忠诚，无论顺境逆境、贫贱富足，与乐园永远不离不弃，共同进退，愿意宽恕乐园，无论过去、现在和未来有多大多少的过错，无条件的接纳原谅乐园，真爱乐园，以乐园为我的荣耀。我愿在基督的爱里与乐园共度一生。这是乐园对我的婚约啊，大概情况都是一样的，除了啊第六一点啊，顺服百恒，以百恒为我的头啊，这一点稍有不同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在基督信仰里面，我们的婚姻是有一个主的，我们是有神的，我们在上帝的权柄之下，各自做好自己的本分的，先爱上帝，然后我们才能够彼此相爱。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接下来在我们的婚姻生活中需要做些什么呢？要在信仰上有共同的长进呢？我不知道我们今天有没有幸福小组的 Best 来到我们当中？有 Best 来我们当中吗？今天？哦，有 Best 来我们当中。哦哦，非常欢迎你们哈！我们幸福小组应该进行到第三周了哈。万事巨星，万事巨星指的是谁？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唯有在信仰之中共同的长进，唯有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的婚姻才会更多的被祝福啊！我们要一起在信仰上长进，要在婚姻中操练属灵的成熟啊！啊，也就是把我们每一次吵架的时候，啊，甚至我们彼此不开心的时候，把这样当成一个经历。吵完架了之后，两个人手牵着手，要把这件事聊开啊。尽管聊不开，有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一些事情很难聊开啊。尽管聊不开，也要达到一个彼此的赦免和谅解。所以我们在信仰之中不把那个矛盾带到第二天，头一天晚上就彼此原谅。第三呢，要在教会里面有属灵的团契和传承。你看到啊，我们的拜子来我们当中，看到教会中有好多属灵的长辈，对不对？啊，在我们的婚姻生活中、家庭生活中，如果遇到什么困难呢，跟我们长辈们咨询。我们的长辈们都经历过很多人生的历练了，在信仰中有很深的体会，去询问他们会给你们很大的祝福。前段时间2月份的时候吧，那个谷歌的工程师发生了好多那个悲剧啊，丈夫把妻子打死了那个悲剧，那么优秀，都是清华毕业的。弟兄姐妹，其实我们看到人的幸福啊，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是跟我们里面能不能够妥善的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认清自己的罪，能够以上帝为我们家中的主，跟这个有关系啊。所以非常鼓励你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在信仰之中能够建立好自己的家庭啊，承受从主而来的祝福。第四一点呢，要讲婚姻啊，当作侍奉主的见证。其实在现今的社会里面有一种趋势，就是人本主义啊，就是人觉得婚姻嘛，我就是要幸福，我要开心，我要快乐，我要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基督徒的婚姻观不是这样的，基督徒的婚姻第一要务是婚姻中我们会有幸福，但第一要务是荣耀上帝。当我们知道我们的婚姻第一要务是为了荣耀上帝的时候，婚姻不单单是我们的一种生活，还是我们的一种使命。你再去给别人传福音的时候，你 你再来上帝，再来教会敬拜上帝的时候，你就知道婚姻生活我们要彰显神的荣美才对。若是没有，我们需要悔改成长，也让我们的牧师长辈们为我们祷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一起分享的内容几乎就到这里哈。我们今天分享了三个部分，大家跟我一起回忆好不好？第一，在基督里要怎么样知道我们是谁？第二，在基督里呢，二人要成为一体。第三，在基督里要彼此切实相爱。让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阿爸父神，我们赞美感谢你。主啊，我们祈求你的恩典临在你的众儿女身上，临在每一个要敬拜你要跟随你的家庭当中。主啊，我们看到在这个世代之中家庭解体，我们看到在这个世界之中爱情也充满着各式各样的艰难。主啊，主啊，我们向你祈求的是让我们降服在耶稣基督里面，使你的众儿女在这其中可以见证你的荣美，传扬你的福音。主啊，让世人看了那基督徒的美好的婚姻，他们就羡慕，就来跟随耶稣，就来认耶稣为他们的主。主啊，主啊，愿你的恩典与你的众儿女同在。以上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上帝。